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好朋友们在每逢周五的时候来到我们为您解答问题、排忧解惑的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您好。
亲爱的朋友
大
家
好。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特别呢要回答很多年轻朋友啊提出来的有关于性方面的问题。年轻人啊，对目前新潮的性观念呢，其实呢，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才是正确的？我们首先呢，就要跟您谈一谈哦。
目前的现代社会啊，已经面临一项重大的性危机。这个危机呢，并不是来自家庭的内部，而是由社会上的迷失、腐化的气息所衍生出来的结果。
那确实如此啊，毫无疑问的。一股性革命的风潮正吹袭着世界的各地，那这种社会和道德上混乱无序的状况，可能就导致了我们家庭和社会制度的全面崩溃哦。
有史以来啊，人类从来不曾堕落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因而漠视了人完整的权利还有需要，也藐视了上帝在他们生命中所有的计划。
所以啊，有一项道德上的反击必须由我们的家庭、学校和教会来出发，而且它必须是思虑周详，具有道德勇气，并且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它必须立即的进行，不容再迟疑喽。
在这一项道德的反击行动当中，我们年轻的一代啊，需要扮演一个居于领导的角色。年轻人必须要了解并且接受一些有关性的基本道德观念，以作为他们恋爱、结婚还有安排婚后生活的一些规范。
而且呢，我们认为啊，也可以作为啊他们反击性泛滥的不道德风潮的一个指挥。那接下来呢，我们为您预备了11项啊初步拟定的基本观念。
对啊，这第一项的基本观念就是啊，不论男女、信徒还有非信徒，性是我们人类生活的核心之一。
是。那第二就是性呢，不仅有它的肉体的一面，也有它的精神的一面，而且在正常的性生活当中，后者的满足要比前者来得重要，就是说精神层面呢，要比肉体层面还更高哦。
第三点就是啊，不管是男女，对性都有一股很强烈的欲望，这是造物主所赋予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承认这件事实，而不必为自己强烈的性欲感到可耻。
是的。那还有就是啊，性呢只是人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在人的结构当中还包括了灵性啊、精神啊、情绪啊、社交啊、道德啊、智节等等各方面的一个表现。
而真正的性生活啊，是无法脱离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人格的特点而单独存在的，也只有在所有人格特质的整体组合之下，性生活才能变得美满而且完全。
嗯，那还有第五点就是啊，我们常常过于强调呢性在人格中所占的地位，而漠视了其他方面的重要性。那这样的态度呢，常常会衍生出偏差、变态，或者甚至是性欲倒错的人格。
第六点就是啊，真正的爱情呢，完美的性生活，还有健全的人格，只有在一夫一妻的男女关系上才能够发展出来。
还有第七点就是，如果要维持个人亲密的性生活，需要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并且要保留私人的一个性生活。
第八点就是啊，性在婚姻当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延续后代，否定了这种目的的人啊，就是否定了人性的部分尊严。
是啊。那第九点是啊，性生活的乐趣啊，在婚姻当中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并不是目的的本身。那闺房之乐的作用在维系婚姻生活，使夫妻呢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使他们相爱永不渝， 而这种很久亲密的爱情使他们的家庭呢是越来越温馨和乐，他们的儿女也能够享受到天伦之乐。
第十点就是啊，性的奥秘呢很难让儿女来明白，因此呢成人在家里面、在学校、在教会里都要为他们提供一套完整的性教育。
是的，那第十一点呢就是关于性道德的准则，在圣经当中已经非常明确而且详尽了。那这个教训呢经过了人类历史和科学研究的一再考验呢、仍旧是历久弥新哦。
对的，关于性呢在圣经上到底有什么教导呢？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和您讨论。
好的。
是我的主。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圣经上对性有许多明确的教导。接着下来啊，我们就列出了十几项来供各位作为参考。
好，第一项就是性是上帝所创造的，他精心筹划、设计，并且亲手创造。那圣经上也说了，起初他造男造女，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里的经文。那这也是圣经上啊对性的第一个注解。
第二点就是啊，性是属于婚姻范围内的。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节上面有说到，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十诫中的第七条也明确地指出来，性行为是属于婚姻的范畴。这样的观念在圣经上的许多地方也一再地重复出现。
对的，亲爱的朋友，您也可以去查考一下圣经。我们把出处呢告诉您，像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还有箴言的十八章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九章的六节，马可福音的十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还有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一二节，还有六章的十三节，六章的十八节，还有七章的第九节，以及以弗所书的五章三十一节，还有最后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三到七节。
是，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呢，性呢其实是属于夫妻之间一种合一的经验。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成为一体意味着性的结合，这成为一体的经验是包含了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的。
也就是说啊，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完全的联合，并且融合为一体，他们彼此满足对方全人的需要。在这种情形之下，婚姻变成真实的关键所在。
是的，那耶稣基督曾经一再的强调这种成为一体的关系。那您也可以参看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五节，还有马可福音的十章七到九节。所以性啊，不单单是两个人身体的结合而已，它更意味着两个人心意相属的人呢是全人的联合哦。
第四点也提到说，性主要是一种给予的行动，但并不抹煞接受的欲望。在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三节上提到，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所以咯，丈夫应当满足妻子在性方面的需要，同样的，妻子也应当满足丈夫在这方面的需要，这也就形成了所说的成为一体的关系。
那基督徒的给予啊，意味着将自己交托或者是奉献给某特定的对象。所以呢，在基督徒的性生活当中呢，它的结果呢，一定是合而为一的喜乐，还有彼此相属的满足感。
第五点就是啊，上帝创造了性，就是为了要使人享受婚姻的乐趣。它是所有人生乐趣当中最崇高也是最深刻的享受。
是，那但是在圣经的箴言第五章，作者呢在劝诫年轻人不可以涉及不道德的行为的时候，也提到过，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这是出于箴言的五章十八和十九这两节。那这段文情并茂的文字啊，也提到夫妻在婚姻中享受鱼水之欢的私生活。
所以啊，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所罗门所写的雅歌最显著的主题啊，就是论到夫妻间性生活的乐趣。 基督徒如果对婚姻中的性生活太过畏惧，太过避讳，就是忽略了圣经中所说的夫妻两人合为一体的观念。
是，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六点，是性呢能使丈夫和妻子之间呢获得超乎言语之上还有之外的一个沟通。那在创世纪的四章一节里头呢，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这其中的同房呢，其实原文的意思啊，有体认，那还有呢，就是从经验中得到深入而完全的认识的意思。那性啊，对妻子来说呢，能够使她对于丈夫和自己有更深的认识。
所以啊，依照圣经上的教导，性能将男女之间爱的真谛与意义发挥到极致。
是的，那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我们再跟您谈一谈圣经里头对性方面还有哪一些教导呢？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地，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 是我的
朋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好朋友们，关于性这个问题，到底在圣经上我们的神有什么样的教导呢？我们看看第七点。
第七点是说，在上帝的计划中，性是好的，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是记载在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的地方，还有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的地方也说到，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者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
那我们看看第八点是说到了，性啊，其实是具有创造力的。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也说，上帝就赐福给他们，那就是亚当和夏娃喽，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那父母生养孩子，常常被称作是繁殖，也就是创造记起的生命。那因此呢，夫妻在性生活当中是上帝的代理人，在世上呢继续他的创造的工作，在创造的这件事情上啊，他们是与上帝同工的。
还有在第九点上提到，在婚姻生活中，性的两种角色就是闺房之乐与繁衍后代是密切相连的，但是他们在神的计划中则是具有两种不同作用的不同体系。当圣经谈到夫妻两人成为一体的时候，指的是夫妻之间的闺房之乐，而丝毫不涉及到繁衍后代的意义。尤其是在创世纪、福音书以及保罗的书信中所记载的。
那在圣经当中没有一处经文说性的作用仅止于繁衍后代而已，因为生产的事儿啊，顶多是十个月或更久才发生一次，而一体的闺房之乐则没有这种局限。
还有一点就是说到夫妻合为一体的性关系必须是要荣耀神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二十节提到，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是，那我们还可以看到第十一项，就是性的滥行或者是误用其实是罪恶的。耶稣基督不但接受并且重申十诫当中的第七诫不可奸淫，但是呢，他又将奸淫的意思引申，把它当作是一种内心的不良动机。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八节说，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使徒保罗啊，也把奸淫、邪荡、还有纵欲与拜偶像、凶杀、醉酒等等罪行并列，又说凡是行这类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六章九到十节，还有加拉太书的五章九到二十一节。他又吩咐提摩太要保守自己清洁，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的五章二十二节，还有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的地方。
那最后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在性方面所犯的罪仍然能够是蒙神赦免的。那虽然人的罪孽深重啊，但是神的恩典却是更加的长阔高深啊。神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这是出于以赛亚书的一章十八节。诗篇里也说到，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是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二节的经文。
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也说到，神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还有就是在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三十四节，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所以啊，神的恩典是主动的、完全的，也是随时的。只要我们肯承认自己的罪，包括性方面的罪，恳求神的赦免，神必定不再纪念我们的罪。
对，那如果神已经饶恕了我们的罪，我们也应当饶恕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再陷于懊恼之中，或者是一错再错啊。好的，亲爱的好朋友们，今天我们跟您谈到的有关于恋爱时期的一些性爱观方面的问题啊，就谈到这儿。 那每逢周五的节目呢，是我们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我们等您来信哦。
或是躺卧在